去年的也是这个时候我在这里，去年那个时候比今年这个时候要热很多，今天天气不错，所以把这个好天气归给上帝。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讲神的大能，我本来定的题目是科学与信仰，我祷告的时候想让神给还是跟我说要讲他的大能，所以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你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我想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诉说神的大能，而且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表明了神的大能，因为如果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可能到这里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来看戏，不是来听音乐会，不是来看明星，而且完全是因着神的爱，因着他的名我们到这里聚集。我们现在人都崇拜科学，但是实际上科学在造物主面前不过是儿戏，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爱因斯坦说的。我想今天我们诉说神的大能的时候呢，我们用最常见的，也就是说我们最熟视无睹的一些现象，我们来看神的大能。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对神的爱、神的大能已经熟视无睹，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现在每个人正在呼吸着神赐给我们的空气，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吃的饭是地上生出来的五谷，我们喝的水啊，我们享受的阳光，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都不把它看作是宇宙主宰赐给我们的。我想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我们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对我们自己、对上帝都是不正确的。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的事情，所以产生了科学。但是科学呢，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科学的唯物主义教育，以破除迷信，特别是像法轮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在人民日报上这三年看到了三篇报道，都是否定我们过去以至现在所在进行的科学教育的。前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向进化论的挑战。我们知道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支柱之一，而且也是现在大陆在进行科学教育的、科学唯物主义教育的一个前提。可是前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生物大爆炸这样一个地质层，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在那里去开会，这个发现就证明了进化论是站不住的，因为在这个地质层以前什么生物都没有，可是在这个地质层上各种生物各同其类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加拿大早就发现了，这是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向进化论的挑战。 然后去年我又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我其实到海外以后啊很少看人民日报的，哎，怎么这么巧，凡是有这样的事情他就让我看到，这也是神的大能。这篇文章是讲什么呢，叫生物圈二号的启示。在阿里桑那，世界各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花了很多的钱造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是用大玻璃罩罩了很大一片地，要在这里边用阳光用植物这个循环来养活里边的人搞一个生物循环系统，这个模仿地球，所以它叫二号，因为地球是一号。结果这个实验大家都知道现在早就失败了，失败了好多年了，当时花了很多钱，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做这件事，他们不愿意承认失败，他们晚上偷偷的往里运氧气，后来被电视台跟踪给拍下来了。失败之后呢，有人记者呀去采访这个科学家，这个主持的科学家问他有什么感想，科学家呢就回答了一句话，说上帝做的事我们人类做不到。这是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边引用的这个话，上帝做的事人类做不到。今年呢我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又是这么巧，我回大陆的时候回来的飞机上，那个乘务员拿了报纸来，我随手就拿了一张随手一翻就翻到了某一版，我的眼睛一下子就落在了这一版的一个小角落上。这又是神的安排。这篇文章什么呢，新华社消息，新华社4月21日见，中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北京猿人和现代中国人没有关系。我们中华民族最源远流长的那个根儿给卡断了，我们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那个头盖骨是找也找不见了，1920几年就找不见了，但是我们还造了一个塑像，很多人都看到有一个猴子的塑像在那。现在基因研究表明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基因跟那个时候的基因毫无继承关系，而基因研究表明西方1960几年发现的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中国科学家证明是正确的。什么理论呢？全人类来自一个人的基因。你们很多人大概听到这个消息，提前听到过这个报道。怎么这么巧，我三年看到了三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大概我这三年看人民日报不超过5次，有3次都是神给我说话，而且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的中央机，一个无神论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发了否定他们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样的文章。不是他们否定，是科学在否定他们，是科学在进步。所以说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科学再也不能用来批判信仰，而是用来证明信仰。全人类的基因来自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叫亚当，就是男人的意思。你知道有些事情如果现在的科学发现跟圣经是不一致的，我宁肯相信圣经，我不会相信科学。为什么？因为圣经2000多年来，按旧约的话不是2000年了啊，更长了，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而科学几乎年年在改，月月在改。我上个月去加拿大，有一个中学生问我，他说这个圣经上讲人类到现在超不过一万年的历史，可是我们在课堂上老师拿出证据来说发现了一种冰冻人 Iceman 啊，冰冻人，因为他被冰冻住了，所以说已经几十万年了还没有腐烂， 测量他的基因呢是几十万年的前的。他说你怎么解释啊，这可不是化石，这是真的啊，那个尸体。后来我就想，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不是亲眼看见的，不是亲耳听到的啊，我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告诉他，我告诉这些中学生的女孩子，我说我还是相信圣经是对的，将来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科学啊，这个艾斯曼也在测量上或者在其他什么问题上出了毛病，因为圣经不会错的，圣经不会错的。这叫什么？这叫信。信能移山填海，信才能认识上帝。信不是 understand， believe 跟 understand 差得很远。很多的学者，特别是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他在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不是去 believe， 他是去 understand。 我就跟他们老讲，我说你们到死也不能 understand God。 你如果把 God 都 understand 了，我就不用信 God， 我信你就行了。我有什么事啊，疑难杂症找你就完了，你因为只要都了解上帝了嘛。所以圣经要讲叫信，信的人有福了。信是用心，不是用头脑。所以有一个美国朋友说道，他说怎么办？对一个穆道友问他，我怎么才能信？他回答很简单，叫 close your mind， open your heart。 这个其实中国古人呢，很多人早就讲过，很多古人不仅是中国的，以色列的，希腊的啊，哪里的都知道一点，你要想得到天上的启示，他们说的很多都是一般启示啊，普遍启示，你必须把人的智慧先放一放。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大陆来的谁都知道的一句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对吧？是那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才读到在这句话的后面培根怎么说的呢？培根说，初学哲学的人倾向于无神论，更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倾向于有神论。你看到没有？我们在国内就卡在这前面的一句话，然后接下来还有呢，他说即使如此，人的理性还是不能认识上帝。即使你倾向于有神论了，你如果凭你的理性和智慧，你还是不能认识上帝，你只是一个倾向而已。他说人的理性就像太阳一样，它照亮了地上，却遮盖了天上的情况。你注意到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大地一片光明，对吧？可是天上的星星一个都看不见了。你在路灯下走路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站在路灯下，怎么就看天上的星星就看不清了呢？如果你有的人就会说，特别是小孩子就会说，哦，这个灯好亮啊，比天上的星星都亮。你这么一盏路灯的光，就把天上众星的光全给盖住了，这个路灯多么样的光明啊。其实你知道天上的星星哪一个都比太阳要亮得多呀。为什么？人的理性也是如此，人的理性在这个世界上好像非常聪明啊，非常精明，头头是道，能分别善恶是非，因为我们都吃了智慧果啊，可以分别善恶，哎。但是对于天上的情况，我们的理性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还不算，他还遮盖了天上的情况，他自以为是。就是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啊，吃智慧果的时候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你注意这句话啊，就能像神一样。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像神一样。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呢，你们每一个都是神。为什么呢？因为我向你说神的时候，你就说先把神证明给我看，我通过了，我认可了他的存在。你不仅是神呢，你比神还大呢，你比神还高一级呢。好像说世界上如果有神的话，他必须通过我这个头脑。其实人的头脑大家都承认很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逻辑思维有限，我们是三维空间的人， 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是我们又知道神是无限的，他是超越时空的。你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无限的神装到你这个有限的头脑里边来弄明白呢？你为什么非要把一个大骆驼穿过你这个小金眼呢？如果他不穿过你这个金眼，那骆驼就不存在，是不是？所以要用心，我们的心呢比蓝天还开阔，蓝天比大海还开阔，对吧？这中国的有一个诗人说的，说最辽阔的是大海，但是比大海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当你用心灵去感悟上帝的时候，你就跟那个无限的上帝能够沟通。如果你用理性跟逻辑，你永远连上帝的那个后背都看不见。所以你知道，科学在造物主面前真的不过是儿戏。像牛顿也说过，牛顿说，他说我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捡贝壳，他的一生啊只捡了两三个贝壳，真正的大海还没有看见。为什么越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越谦卑呢？因为他站在了科学的前沿，他知道了科学的限度，他知道科学之外还有更辽阔的天地。科学只能发现规律，它不能解释规律是怎么来的。我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跟一个生物学家讨论，他是个无神论者，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即使进化论是对的，你仍然不能回答是谁让他进化的。他说对，他说科学只解决 how， 就只描述这个过程，他不解决 why，科学不回答为什么。我就问他，那既然你不回答为什么，但是人有一个本性，就是非得问为什么，人也不问个为什么他就活不下去。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各民族各时代都离不开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越发达，信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兴旺。你注意看基督教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越是发达国家越兴旺，欧洲北美真正的信仰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越是发达。那个江泽民呢，在欢迎克林顿的时候啊，在北京呢，他俩有个记者招待会嘛，快结束的时候，江泽民把话筒拿过来说，我再补充几句。他说我现在正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 why， 他用了一个英文词 why， 他说他也问 why， 这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他也问 why， 因为科学只解决 how， 可是他也要问 why。 他说 why 越是发达国家，越是那个文化水平高的人，为什么越是信？他不，你注意他打了一个盹在这儿啊，他没有说下去，他愣了一下，他没有敢说为什么信上帝，他说为什么信喇嘛。他可以理直气壮的问为什么信喇嘛，他没有理直气壮的说为什么信上帝，因为他妈妈就是信上帝的，江泽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江泽民本人也是在上海基督教中学念书的。他没有胆量去问为什么越是科学发达的地方，越是文明发达的人，他越是信上帝。他突然改了口，信喇嘛。你们如果注意看那个录像带片子，能看得出来。我当时看了现场直播，就说科学在造物主面前真的不过是儿戏。科学是三维空间的东西，它超过三维空间的，它就没有办法研究了。所以说当代理论物理学的泰斗叫 Stephen Hawking， 大陆翻译成叫霍普金斯，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时间简史》，他说科学的最高定律是无知的力。他说科学的发展达到一个最高点，再也不能发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最高的定律在那里等待着你，就是你再也不能研究下去了，承认我们无知，叫 the law of ignorance。 他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个原点，我们中文翻译成奇异点，就是奇怪的奇啊，奇异点， 可有人建议呢翻译成玄点，玄妙的玄。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是一个数学点，不是说用显微镜可以看得见的点啊，什么都看不见的，就是一个数学上假定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嘣，突然爆出这么大的宇宙了，包括我们这个地球，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们的后代，全在那里，全在那个看不见的点上。所以说，Stephen Hawking 就讲说，这个点就应验了科学的最高定律，叫做无知的力。因为在这个点上，我们人类一切的研究手段都失效，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你研究什么？只能承认我们无知。所以有一个科学家在问斯坦福大学那个教授，他是主持这个研究的啊，他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点是从哪里来的？它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还有生命在里头？”结果那个科学家回答的也很干脆，他说：“这件事呢，你最好去问上帝。”科学家有一个好处，真正的科学家啊，有了什么好处呢？他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不会狡辩，你知道吗？他不像我们哲学家，我们哲学家一可以说成二，二可以说成一。科学家呢，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说这件事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科学呢，只描述 how， 不解决 why， 哎，他就这样。可是那个哲学家呀，他什么都愿意告诉你，你问他什么他都告诉你。当然有一些人呢不是科学家啊，他就更愿意告诉你，你问什么他都懂，你问有没有上帝他都知道，哪怕再过几十年就死了，哎，他就知道永恒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人多么渺小，非常渺小，所以科学是什么？科学真的是不是什么？科学它不能解决它的范围之外的事情。方励之，大陆的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啊，天体物理学家，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结果他就回答我说，他说真正的科学家啊，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不会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不会用科学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为他一定知道科学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很小的角度。他说如果人生是360度的一个圆，那么科学最多占60度，其他的度是什么呢？爱，对不对？道德、信仰、人的直觉、良心，这些东西都跟科学没关。科学再发达，道德会下降的。你看现在世界不就这样吗？科学多发达呀，可以产生原子弹、导弹、激光、卫星、电脑，可是产生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造害人类。原子弹、原子能啊，第一个大用处就是把广岛、长崎给炸了。化学最大的一个用处就是化学武器。最早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药最早的一个用处传到西方就是造枪。当然，那么中国人不错，就会放鞭炮。然后还有什么激光？激光技术一出来，马上国防各国的国防科学、尖端科学都研究激光武器，到现在还在研究。科学什么？所以说，科学这个角度很窄很窄。我们在座的千万你不要想用科学来判断科学不能判断的东西，没有办法的。波士顿有一批科学家，他们发表一个宣言说科学无禁区。他说既然科学无禁区，那么上帝这个词、这个概念也可以被科学家使用。所以在 Stephen Hawking 那个时间简史那本书的后半部分，他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个词，就是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他不是基督徒啊，这个 Stephen Hawking 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在深入的研究宇宙的过程中，他不可能不用上帝。为什么？他把科学限度之外的那个宇宙都归给上帝。有一次我看他的录像带，他是坐在轮椅上，他不能说话的，他是用啊啊啊这样，然后他的学生呢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就给他翻译。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可以描述 这个宇宙是怎么运行的。下面他给他鼓掌，啊，给他鼓掌。那鼓掌还没完呢，他就又说了一句，他说：“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下面谁也不鼓掌。你描述一个过程，这是解决了问题的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很简单，那个福特汽车制造厂，他造出一辆汽车来。如果你把这个造车的过程全部流水线全部弄明白了，一开始呢是一堆钢、一堆铁、一堆橡胶啊、塑胶啊，然后噼里啪啦大火呀、热呀，把它塑造塑形啊，然后怎么弄，最后啊，就变成一辆，都改变了形状，然后慢慢的变成一辆车，就好像那个铁呀、钢啊、塑胶啊这些东西呢被进化了。一点，哎，这不就开出一辆车了，活了，有了生命了。你把这个过程全部弄得清清楚楚，这解决的问题不到万分之一。为什么？你根本触及不到谁设计的这个车，对不对？是谁让它一步一步进化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福特汽车制造厂这个流水线，这个机械的流水线，这个 how 就是这个如何的这个过程背后，哎呦。多少人的智慧，多少人的设计，多少的工艺要求，丝毫不差的工艺要求，甚至用上了电脑来操作。你知道，就在我们这个地球背后，在太阳系、在银河系背后，有多么大的力量在设计了我们，多么大的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有阳光照着我们，这阳光啊，稍微离我们近点，或者是这个大气层那个臭氧层稍微薄了点，我们都觉得热得不得了，对不对？稍微远了点就冷。到加拿大那边，我上个礼拜去，那就冷得不得了。然后大地的引力稍微引力再强一点，或者在这个大地的引力再弱一点，咱们都受不了。引力强一点，咱们在座都是趴在地上，哎，引力再弱一点呢，都会乱飘。飘起来，空气也是一样，空气再薄点再厚点咱们都受不了。怎么就这么严丝合缝？而且还有植物，有动物，让给我们肉蛋白，有植物的给我们这个各种维他命，蔬菜水果啊，还有什么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这个地球上怎么就这么好呢？这地球上怎么就应有尽有呢？怎么它就一样都不缺呢？是谁设计的？我们说瞎碰碰出来了。我们的人胆子真大呀，他就敢说一瞎碰碰出来了，他就敢说我们这个脑子，我们这么追求必然性、追求意义、追求价值、追求目标的这么一个人，竟然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瞎碰碰出来的。我在家里也养鱼缸，那个鱼缸啊就是这样。那个鱼缸啊，你得按时给它喂食，要给它光照，要给它空气咕噜咕噜水泡，你要给它温度表自动调节的那个水温，你都得设计好了。可是那个鱼它自己不知道，那个鱼说：“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哎，水热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不热了，它就开始变冷。哎，冷到一定程度呢，又开始热。而且每天到这个时候呢，那小铃铛咕噜噜一响，有人来喂我，也不他不知道有人了，他就知道有东西下来。那个水啊，如果太浑浊了，他就换成新的，他都不知道。中国的老子，哲学家老子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太上下不知有治”，就是至高的那个掌权者叫太上嘛，至高的掌权者，宇宙中那个主宰。下边的人呢、不知道它存在，在次一等的我们才去知道它、赞美它，再次一等的我们才怕它，再更次一等的我们甚至瞧不起它，像人间的那个七品芝麻官一样，我们就瞧不起它。但是接下来讲，他说悠悠然大道之行，就是天道运行啊，悠悠然就是你看不见，冥冥之中天道运行，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了，事情办妥了，百姓皆为我自然。这老百姓怎么说呀？老百姓都说没有人做呀，这是自然而然的呀。你看到 这个自然这个词啊，老子在这是先最早用的。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讽刺，意思说它不自然。我们以为自然，实际上什么都不自然。这个太阳怎么这么就这么照着我们啊？那个空气有个大气层保护着我们，天外的流星如果来了，唰，不然的话把我们砸坏了，怎么办呢？有空气把它给烧了。看那流星都是这样，他们一切都安排那么好啊，春夏秋冬，要什么有什么，啊，人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有，还有水，地球上70%是水。可是你知道吗，这70%的水是不能喝的，都是海水，都是咸水，动物也不能喝，植物也不能吸收，要把海水净化成淡水才能养活我们所有的生命。如果养活一个纽约市那么大一个城市啊，人口它的用水淡水啊，要有2个纽约市那么大的工厂日夜不停的造淡水才能供养一个纽约市用，这不累死咱们了吗？可是你看上帝怎么办？用阳光照在大海上，蒸汽上去变成云，然后他让风出现了，把云吹到陆地上，哗，降下雨来。我们每天这个云的降雨量，相当于纽约那么大的一个造水工厂一年的产量。你说这都是偶然吗？我现在看到天上的云，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天使，神的生命的使者在给我们运送生命的水，生命的水。而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更奇妙的现象，就是热胀冷缩，大家都知道的啊，这是物理学的一个一般的定律，热胀冷缩。可是唯独这个水在缩，温度啊，温度下降的时候，越冷，缩到-4°C啊，是吧？好像它就不开始那个密度就不再缩了，4°以下到0°呢，它开始膨胀了，它密度就大了，然后它就在水上浮着呀，它不沉下去。如果水结冰的过程也是热胀冷缩，一直缩下去，越来那个什么，最后它会沉到水底，那个冰呢，它会沉到水底。那么上面的冰结了沉到水底，上面又结冰，结了冰再沉下去，上面又结冰，最后整个大海全是冰。因为冰的这个密度呢，它在水上飘着，因为违背了那个热胀冷缩的那个规律，违背了一下，就违背了那么一，就是破坏了那么一点点啊，就那一点点破坏了一下，哎，然后呢，水就可以在上面飘，就冰就可以在水上飘着。那么水下的，它保护了水的温度，使这个水底下的温度很温暖，鱼啊、植物啊都在水底下生长。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人类有水蒸气上来，有云可以淡化，可以淡化。你知道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还要知道，水都是往低处流的，水都是往低处流。可是如果水都往低处流，那个大树的树尖它怎么吸收水分呢？那么高，而水都是落在地上，它怎么从地上吸收水分呢？哎，上帝又让它破坏了一下水往低处流的规律。那个水管子啊，水是往低处流的，往下流，水管子往下流。可是这个水管如果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细到像毛细血管似的，像那个毛细纤维似的，特别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呢开始往上走了，对不对？开始往上走。那个植物就是这样，植物的那个纤维很细，它把那个水吸上去，一直吸到参天的那个杨树的树尖上，那个树叶都能吸到地上的水，都是为了生命。这个宇宙的生命都是有计划、有大智慧的塑造的。我曾经问方立之先生，我说如果太阳系9个行星围着太阳转，如果这个缺一个行不行？他说那怎么行呢？根据万有引力，一个都不能缺的。他说一个不但不能缺一个呀，任何一个行星它的轨道稍微偏离一点，人类就活不了。都是严丝合缝的设计的，神呐、啊。就是神了，我们天天活在神中啊，我们习以为常了。 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我们的祖先啊，一在地球上有了智慧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哦，太神奇了。所以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中国的祖先、印度的祖先、希腊的祖先、希伯来的祖先，不管哪个国家的祖先，看到天地的时候都会大吃一惊，他们都会追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活在这里，我们怎么在这里出现了，哎，怎么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为什么那个太阳起来又落下去啊，为什么热冷的冷的冷到一定程度开始热起来了，为什么天上这么多星星盖着，那星星是什么东西，好奇心呢、好奇心就来自于真实的心。如果我们人长大了，小时候都有好奇心，我小时候在那个麦场上躺着，老是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去想象。可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等长到成年了以后啊，就没有心思再去看星星了，因为这世界上的杂事太多了，要谋生，要成家立业，还要学哲学，哎，学这些东西。结果呢，这个人心就浑浊了，我们的心特越来越浑浊，我们的心也说句难听的话也越来越脏，好多私心杂念，好多的投机取巧，好多叫伟大都来了，没有心思去想这个宇宙的事儿了，没有好奇心了，只有什么心，只有贪婪心了，所以就不行了。我们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到越往后走到现在就没有这种好奇心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科学是什么，科学真的就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想知道我们到底活在哪里，到底怎么回事。好，我这是讲到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宇宙，我们天天活在神的大能之中，我们不知道，就好像那个美国的宇航员啊，离开了地球啊，乘着飞船离开地球到月亮上去，哦，看到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像一个大月亮，蔚蓝色的，啊，特别嫩，好像用手一杵就杵破了。他们就唱赞美诗，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和你所陈设啊，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们就赞美神。因为这个地球啊就在空中飘着呢，没有什么拖着咱们，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在空中飘着，四周全是黑暗，就飘着呢，可是呢要什么有什么，正好养活咱们，他就赞美神。结果苏联也有一个宇航员啊，他是无神论国家出来的，他到了月亮上呢，他就说，他回来转，他说我在空中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上帝。结果后来美国那个布道家葛培里呀、就回答了他一句话，说，他说你这个说法正像一个蚯蚓从克里姆林宫的后院从地底下爬出来转了一圈就钻回去了，说我没有看见克鲁晓夫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克鲁晓夫当政的时候。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我想大家现在都不知道，但是也都知道一些，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也知道特别大，知道那个银河系里边有十几亿个太阳系，然后呢宇宙中又有几十亿个银河系或者上百亿个银河系，那我们的小的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活在神的这种大能里头，现在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神造宇宙的这个大能也可以活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就叫信仰。刚才我讲的都是科学，科学不能使你得着神的大能。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地球是在神的大能中托住的，太阳、银河系所有的全是在神的大能的手托住的，但是这个大能怎么成为你的大能，这个大能怎么成为你家庭的大能，怎么成为你后代的大能，成为你生命的大能，你怎么样跟这个大能的主宰联系上，我们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关系太重要了，你如果没后门没关系你办不了事儿，对不对，我们谁都知道在中国邓小平原来能力太大了，原来别说你邓小平，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能力都很大，他们的全能很大， 我们的千方百计的想跟他们的儿子挂钩，我们这搞改革的就跟他们的儿子挂钩。当时我们是跟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关系很好，哎，他就很好办事儿，他办一个杂志，办青年论坛，他儿子一批就批下来了。所以你知道，你要想跟这个宇宙的主宰他的这个大能挂上钩，这可不得了。哎，这就真的不得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你们认为你们已经挂上钩了啊，已经拉上关系了，是借着我们的耶稣拉上关系的啊，啊，借着耶稣，这中间一定要有中保啊，没有中保不行的，你知道吗？你想自己上天那没门儿，你想直接见胡耀邦没门儿，但是通过他儿子就可以，胡德平就把我们带去了，哎，真的可以啊，他儿子啊，你知道？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宇宙上帝，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的这位上帝，你看不见、摸不着他，你挂不上钩的这位上帝，你今天晚上可以挂上钩。凭着什么？我刚才讲了，不是凭着你的 understand， 不是凭着你的思想，凭着你的这个地方，凭着你的心灵，无限宽广的心灵，无限深邃的心灵，凭着这个，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刚才我们第一首歌，杨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我唱的时候就很感动，我在那儿掉眼泪，因为你知道啊，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力量，你的软弱可以变得刚强，当你惧怕的时候，当你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投靠他。你这就是得到他的大能。我去年的七月份呢，回国的时候，我记得上次来我提过，我在被他们公安扣押了12个小时的时候，我在他们在那个小屋子里边，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但是神可以帮助我。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拿到了签证啊，就可以回国的，我以前也回去过，我觉得没事。没有想到就突然就被卡住了，卡住了以后就夜里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他们是要把我抓起来呢啊，还是说审一审就让我进去啊，或是怎么着。但是那个时候我与外界断绝了关系，我的太太不知道我的处境如何，在中国的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处境如何，他们不让我打电话，所以那个时候我茫茫无期，没有盼望，我不知道，谁也帮不了我，我最爱我的我太太帮不了我，我的家人帮不了我，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的光景，谁也帮不了我。这个时候我一翻开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3章，我想刚才第一首歌就是根据这一章来的，真巧。开始说，创造你的耶和华，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对你说，我当时打到这儿啊，现在要对我说，要对我说什么？说，你不要害怕。第一句话，我一个字都不改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那个英文更好，我后面是中英对照。他说 ：“You are mine， 就是你是我的。”哎，我读到这儿，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接着往下读。就说，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我的心呐，一下子充满了力量。你知道宇宙主宰大能的主宰的力量是通过什么到我们里面的？通过神的话，也就是他的道进到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坚强。哎，我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些公安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到第二天中午啊，他们来了个领导，他的宣布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他也不抓我，他也不让我进去。他说呢，我们要把你送回美国，让你还回美国。 我当时听了之后很惊奇的我自己啊，我一点都不难过，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不兴奋，我就很平静的说，那好啊，我说那就走吧，就很简单笑眯眯的跟他说，那好，走吧。他们都很吃惊，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老远你怎么不生气呢？他特别希望我生气，你知道吗？哎，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如果有人他想让你生气，你千万别生气，你一生气他就得意了，如果你不生气呢，他就泄了气了。哎，这个只有靠神他都不生气，你靠你自己啊没有用，你憋那气越憋越大，最后就砰爆发出来了。结果我知道我是属神的，他们谁也动不了我，什么神是我的力量。哦，结果我真的笑眯眯的就回来了，笑眯眯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才发现，在飞机上我才发现，哦，我这一趟收获好大。